好，现在我们看第二十章，第二十章，这章圣经我们注意，每一段都提到了加底斯，加底斯，这个加底斯是前面十四章啊，他们在加底斯，因为不肯、不信、不听、不肯得地，因着十个恶探子影响全会众，不得地啊，不去啊，藐视耶和华呀、啊，结果怎么神让他们往红海的回去走，就是开倒车。结果这样绕了三十八年，所以这个二十章就是从加底斯又回到加底斯，就是指等于说以色列到旷野三十八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，就是二十章了。三十八年以后所发生的事情，所以这里说正月间以色列全会众就到了神的旷野，开头他们一直在巴兰旷野绕圈，绕来绕去，其实就是巴兰旷野。那现在呢，他们啊三十八年结束了。就到了寻的旷野，就住在加底斯。那所以绕圈的日子就这样，你从加底斯绕来绕去，结果又回到加底斯。你看我们灵性绕圈也这样，当你灵性绕圈的时候，你爱世界啊，你走耶利哥的路，你回去重建耶利哥，那你整个的日子就等于什么？等于零，又回到加底斯了。现在我们看第一节，就是发生什么事情，就是他们回到加底斯以后，也就三十八年绕圈以后，他们就住在加底斯，米利暗死在那里，就葬在那里。所以这张圣经呢，这个题目啊，就可以说是沉重的教训，是发生在三大领袖身上，沉重的教训。一个米利暗死了，一个亚伦死了，一个摩西也受罚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发怒，没有听神的命令，没有尊神为圣。所以这张圣经真是可以说就是沉重的教训，沉重的教训啊。对每一个跟随主的人啊，特别你要做领袖，更要看看米利暗曾经是被神重用的妇女的领袖，在出埃及十五章带领妇女啊，在歌唱，在赞美，唱出战歌，怎么样过红海走干地？那如今怎么样？绕了三十八年啊，所以米利暗的原文是背叛，他心灵深处有背叛，有骄傲，有嫉妒，毁谤。甚至长了大麻风，如今怎么不能过约旦河？这一节虽然很简单，告诉我们他死在哪里，就是说没有过约旦河，没有真的进到迦南美地，也可以说三个领袖没有一个进迦南美地。哎呀，他们这么宝贝，这么功劳，这么好，为什么三个领袖都进不了迦南？就说明神对越是伟大的人，越是被神重用的人，神的要求就越加的严格，不能进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米利暗，你嫉妒毁谤，你犯了大罪，啊，不能进去，结果死在那里，葬在那里。所以我们里面的米利暗要死在哪里？死在约旦河东，葬在约旦河东，不能够进迦南。底下第二节开始，我们看啊，第二节开始就会众再次的啊，这个什么，因为水的缘故争闹，攻击领袖，试探神，再一次。其实不知多少次了，明显的就是出埃及记十七章，刚出埃及没有多久，他们闹没有水喝啊，结果征战这个攻击领袖发怨言，结果神吩咐摩西击打磐石，结果磐石真的出水，解决了他们渴的问题，人呢牲畜都有水喝。这次又一次啊，又一次这样的情况啊，这你看是怎么样关节呢？他们向摩西争了，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，我们恨着跟他们同死。这个是本身这句话说明对神的公义的判断不满意啊，死了这么多人啊，又是什么呀？又是这个报恶信的死了啊，又是什么人死了？又是可拉党死不少人嘛啊，又是因为可拉党的缘故，许多会众因为什么发怨言也死了一万多人，是吧？意思说他们死了我们也死，这是什么？对神的不满啊，争闹啊，嫌没有水喝，是对环境的不满，实际也就是对神的不满啊。我们也死在那吧，我们恨得死，底下攻击领袖，你们就是对摩西讲的啊，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个旷野，叫我们恨圣者都死在这里啊？又一个死，是不是？你说神的救赎，他们把它当作什么？你叫我们死在这里，这是一种埋怨，试探神，发怨言。 底下又一个为何，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，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？旷野的路是窄路，是艰难的路，也代表十字架的路，是有困难，是吧？但是你凭信心走上来，神不会让你没有水喝，没有饭吃，一天在闹水和饭，就是肉体啊，肉体不死，是吧？这个坏地方啊，这地方不好撒种，也没有无花果树、葡萄树、石榴树，又没有水喝，争来争去就是肉体。我们想吃什么？想吃果子了，石榴树、葡萄树、无花，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看见。是啊，旷野路是艰难呢，但你必须经过旷野，你才能够进迦南呢。所以，以上这些话就是他们第一对环境不满，第二对神。也是对神的攻击，不敬畏神，对神的不信，对环境的不满，所以发怨言，对神的不信，所以还说要死要死。第三，对领袖的不尊敬，还有就是对肉体不对付。我们就是这样，为什么老嫌没喝没水呀、肉体不能有一点啊，渴一点都不行啊，就是难受一点都受不了。所以这就是真是就是反映了这个我们老肉体的本性和败坏。底下第六节，摩西亚伦离开会众，到会幕门口，会幕门口俯伏在地。所以这个领袖啊，你看看就是这样的谦卑，信靠神，仰望神，俯伏在地。会幕门口也是神显现的地方，结果耶和华的荣光向他们显现。你说多少次了，是吧？一次次的发怨言，神的荣光显现啊，这次显现我看是神再次的怜悯。虽然他们争闹，你看神对摩西说什么，你拿着杖去和你哥哥亚伦召集会众，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。你不是渴水吗？神说我可以给你水，因为主就是那个磐石，这个磐石给的水，被第一次被击打所给的水，是永远的活水的泉源，让你永远不会渴的啊！你只要来到神的面前。所以神叫摩西在第二次来到磐石里，不是击打，大家注意是什么？吩咐磐石就能够出水，谁就是磐石流出来，这是允许，允许，这是吩咐，这是叫摩西这样做。亚伦也在旁边啊，你的哥哥亚伦啊，一起你们把会众的招来，在会众面前让他们亲眼看见，不是在击打。为什么不用击打？主耶稣一次献上，这个在希伯来书多次提到，是不是一次献上就够了？我们成功了，永远的赎罪祭，就能够救赎我们到底，就解你的渴，是不是永远不再渴？它是生命泉，是生命水，是生命源，所以你就吩咐好了，磐石就出水，谁就从磐石流出来。而且在灵前第十章，他保罗明明解释，这磐石就是基督。磐石就是基督啊，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就解释了，是吧？所以基督为我们受击打，使我们能喝到活水。现在又闹又闹，所以神就吩咐摩西，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，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。可见呢，这个杖是在神的面前，你靠自己你没有权柄，这个杖是神的全能，你只有靠神的全能，你才能够看出神迹出现。但这个杖不是让他击打，对不对？只要手就拿着这个杖。底下我们看到摩西被激怒而什么？而今天生气，说了不该说的话啊，说了不该说的话，就第十节啊。所以这一段接着就给我们看到摩西的失败，仅仅这一次，结果他不能进迦南，不能进迦南啊。所以这个实在是一个很沉重的教训。在摩西的一生伟大的功劳里面，也是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啊！摩西动怒而发言。我们看摩西亚伦就召集会众，就来到了磐石前面。摩西说，你们这些背叛的人，听我说，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流出来吗？那这个话就不应该说，是不是？你要占地位呀、你要服神的权柄，这个水是神是让你给他们喝呀意思说，难道我就能够给你们从磐石出水呢？你们跟我闹闹闹什么呀？摩西举手，这就不该了。你的用杖击打磐石两下，还不是一下？十七章出埃及记，十七章明明讲，是吧？第六节呢， 摸起击打磐石，就一次就够了，结果磐石就流水，百姓喝生水都能喝啊。所以这次摩西啊，就在那，因为被激动而发怒，结果用杖击打了磐石两下，水倒是出来了，百姓和生水也喝了，但是摩西犯了错误，犯了大错误。所以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下面我们看有三样罪，三样罪，按人看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你看看，但是是神的最高的，是吧？神所设立的最高的领袖，你今天犯了三样错误，你看看不能进迦南。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，因为第一你们不信我，第二你们没有在以色列面前尊我为圣，这是两点了啊。第三点在哪里？第三点是在24节，讲到亚伦死的时候又提一个啊，你不得入我赐给以色列地，因为在米勒巴，你们就包括摩西亚伦，你们违背了我的命，违背，因为神没有吩咐嘛，神让你击打两下了。所以我想想我自己，不知道神没有吩咐的事我做的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神没有吩咐的你做了，你是违背了他的命令。所以我们看总结一下，三件事不能进迦南，不能进美地。一，不信，是吧？用着你这么使劲打呀，因为吩咐什么意思？凭信心祷告神，水就出来了啊！吩咐神祷告神就行了，还用你再打，而且打两下，是吧？不信，是不信是最大的罪。第二，在百姓面前，在以色列面前没有尊神为圣啊，这影响太坏，在百姓面前没有尊神为圣。所以你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。本来神让他领百姓出埃及，再领百姓两个领进迦南，现在你不得这样做，而且你自己都不能进迦南。于是这水名叫米利巴，米利巴原文就争斗，争斗啊，跟神争，跟人争，跟领袖争，是以色列向耶和华争了。你看见没有？这个争闹是向谁争的？第三节说百姓向摩西争闹，大家看见没有？第三节在这里说他们是向谁争了？向耶和华争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我随便的哦，跟领袖这么反驳几句，你争了，你不是对人，是对谁？是对神，是向耶和华争了。耶和华就在他面前显为圣。什么叫显为圣？为什么神啊在这一章圣经里对米利暗的惩罚，现在对摩西亚伦的惩罚是这么厉害？为什么？我想我们再看一下立位记第十章，什么叫做神要显为圣？因为这句话就是联系到立位记，最近我们读过的立位记的第十章，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死在神的面前，因为献燔火。接着第三节，大家看摩西对亚伦说的话，这就是耶和华所说，我在亲近我的人中要显为圣。你越是亲近神，你越是伟大的领袖，你越是神重用的人，可要小心，神要显为圣，而且在众民面前我要得荣耀。所以这件事没有叫神显为圣，也没有让神得荣耀，神的名受羞辱了。哎呀，你领袖都可以犯罪，所以神说不得进迦南啊，亲近神的。所以我们是亲近神，我们多么愿意亲近神，但是你愿意亲近什么？一定要让神显为圣，让神在我们身上显为圣，更要让神得荣耀啊！这就是一段，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啊！但是摩西怎么样呢？所以我想想啊，我今天一边看一边想，摩西实在是太有他的宝贝的地方。他没有因为上帝啊，你不叫我进去啊，进迦南那就作罢吧，什么都不管了吧。他还是尽心竭力，还接着还做了很多要紧的事。啊，到最后一站，摩西带领百姓一直要完成当完成的事，甚至最后讲了《生命记》全卷书，来勉励百姓，三令五申勉励他们，这都是摩西的忠心啊。两处圣经是什么呢？啊，一处圣经，我想我们就不找了。一处圣经啊，就是《生命记》第三章，就是摩西只有这一次，他向神请求。啊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23节到29节。后来神说你别再提了，罢了。所以从此摩西别再提，就是第三章的23节到29节。 莫西曾经意思说他不甘心呢、你难道能让我那么远处看看呢？求你让我进去吧。但是神说罢了，神说罢了，以后他没有再提。还有一处就是民数记二十七章，不久我们要念的二十七章是神再次跟他讲，你不得进迦南，你不得进去。你看摩西怎么祷告，他不再为自己求什么。二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开始，请听我读民数记二十七章，前面我们就不读了，就是说神再次提到，因为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啊，在没有在永水之地会众的眼前尊我为圣，所以你们不能进迦南。摩西就对神说了，十五节大家看，大家听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，愿耶和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，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，也可以引导他们，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。你看他想念的什么？是百姓啊，没有领袖怎么办啊？他站在神面前呼求，就是说摩西的心，虽然我今天不能进去，我受到这么厉害的惩罚，但是我关心的，他关心的是神的群羊，不要让神的群羊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。底下神就回答啊，神安慰他，神就回答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难的儿子约瑟亚是心中有圣灵的，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头上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嘱咐他，又将你的尊荣给他几分，使以色列全会众都听从他，他要站在祭司以利亚撒面前，以利亚撒要凭乌灵的判断在耶和华面前为他求问，他和以色列全会众都要遵以利亚撒的命出入。所以这些话都是神啊交代约瑟这个摩西，告诉他你放心啊，神已经兴起就是他的帮手约瑟亚啊，而且摩西的尊荣都给了他，给了谁？给了他几份？就给了约瑟亚。但是约瑟亚和摩西还是有区别，不是直接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启示，而是什么借着以利亚撒凭乌灵统一的判断为他去问，四次要尊神为圣，要去问神啊。所以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将约瑟亚领来，使他站在祭司以利亚撒和全会众面前，按手在他头上，嘱咐他，是照耶和华借摩西所说的话。所以这些个就看出这个领袖啊，究竟是个大领袖啊，体会神的心，关心群羊，关心百姓，虽然自己不能进迦南。好，现在我们接着请看十四节开始。所以我们要尊神为圣，神要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，这句话我们要牢牢记住，而且他要得荣耀。现在我们看十四节的二十一节这一段啊，是什么呢？这一段就是向以东求助，要经过他的地，而且我们呢，我们有水呀、是粮食，我们向你买，我们不偏左右。但是以东拒绝，不但拒绝，而且用强硬的手来攻击以色列人。这一段啊，我们读一下就好了，就说明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这个以东毫无怜悯，永怀仇恨，你说兄弟从你的地方经过你都不允许，这说明什么问题？这心肠多么的狭窄，是对弟兄一点怜悯心都没有。我们大家不要做老以东，不要做老以东啊！你看这里摩西从加底斯，可见了这就是第二次回到加底斯了，三十八年以后，差遣使者去见以东王，说你的弟兄以色列人这样说，意思咱们是亲骨肉啊啊！这样说，我们所遭遇的一切艰难，就是我们的列祖下到埃及，我们在埃及人久住，埃及人恶待我们，这等于做见证了啊！我们的经过要怎么恶待我们的祖宗啊，和我们，我们哀求耶和华的时候，他听了我们的声音，差遣使者把我们从埃及领出来，这事你都知道。如今我们在你边界的城加底斯，加底斯是以东边境的城，求你容我们从你的地经过。你看多么谦卑啊，多么客气啊，请求是吧？我们不走田间和葡萄园，也不喝井里的水，只走大道，不偏左右，直到过了你的境界。你看以东怎么态度？大家看十八节。以东王说，你不可从我的地经过，免得我再到处去攻击你。你看看拒绝而且威胁。以色列人说，我们要走大道上去，我们喝牲畜，如果喝你的水，我们给你价值，不求别的，只求你容我们步行过去。你看以东王又来了，你看怎么说？二十节，以东王说， 你们不可经过，就率领许多人出来，要用强硬的手攻击以色列人。这个就是一点和睦的态度都没有，这么样的残暴，这么的无礼啊，这样的没一点礼貌，一点不客气，为什么？毫无怜悯，没有怜悯的心，可能以前那点仇还记着呢。我们可不要做老以东，心肠狭窄，这样以东王不肯容以色列从他的境界过去，于是他们转去离开他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摩西带领百姓走别的路，效法先祖的这个态度，像亚伯兰，像以撒，是不是？你挪得的牧人跟我的仆人来争了，我们是骨肉是兄弟，我不跟你争，是啊，你我不能争，你我的仆人也不应该争，但是你向左我向右，是不是？以撒更是这样啊，多少次非利士人跟他争紧啊，你挖一个就是我的，挖一个你争了，以撒就退去，退让，谦卑退让，这是应该有的态度啊，这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态度啊。我们今天应该如何啊？他一定不让你经过，那你就转去离开，要离开啊！你跟他争不过，你跟他闹不过，你不要去，非得强硬。所以我们要谦让，要肯吃亏，肯谦让啊！结果就带领他们走别的路，这是一段啊。最后一段啊，我们看就是22节到29节，亚伦死在河东啊，亚伦死在河东。脱去圣衣给以利亚撒儿子穿上，是吧？我们看以色列全会众从加底斯起行，到了何尔山，耶和华在附近以东边界的何尔山上就晓谕摩西亚伦说，亚伦要归到他列祖那里，他必不得入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。神的吩咐都是有道理的，有原因的，为什么不得进去？这么美好的迦南美地，亚伦也一辈子跟随神吧，也跟摩西同工啊，也有很有果效啊，很有功劳啊，为什么不能？因为在米利巴水那里你们违背了我的命令，所以违背神的命令不能够进迦南的，我们可不能够随便，我要怎样就怎样啊。亚伦呢，在摩西啊，跟摩西这件事还有跟米利暗的事都看到亚伦是水火犯罪啊，他们争了，是啊，不对啊，不对啊，你们为什么争了啊？啊，他就是跟摩西是一头的，等于是助长摩西，就应该打他两下，是吧？结果这样，啊，这个米利暗毁谤嫉妒，他也跟着，啊，所以亚伦不得进去，你带着亚伦和他儿子以利亚撒上何尔山，所以亚伦是死在何尔山，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，啊，当然年纪老了，接班是应该脱去旧的，啊，不是脱去。这个圣衣然后接班人穿上是对的，但是亚伦这次是什么原因？不仅是说接班，而是什么犯了错误了啊，得罪了神了啊，违背了神的命令啊，你现在就要死去了，这死去意味着什么？不能进迦南，不能活着进到迦南美地啊，所以给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必死在那里归他列祖，摩西就照耶和华所吩咐的行，所以摩西就是听话。三人当着会众的眼前上了何尔山，所以什么事都是光明正大，你看见在会众面前什么意思？受教训，我看这一章整个的意思就是沉重的教训，我们大家都要受教。领袖既然这样，你说你我们这些个不是领袖，你更该恐惧战惊啊！所以摩西就把亚伦的圣衣脱下来给他儿子以利亚撒穿上，亚伦就死在山顶上。于是摩西和以利亚撒下了山，全会众就以色列全家见亚伦已经死了，就都为他哀哭30天。以后摩西死也是这样啊，全会众为他哀哭啊，为他哀哭的意思是什么？哀悼他，更是受警戒啊！神在三大领袖身上，神的严厉的这种判断啊，就是让我们不得不受警戒啊，就是所以要谦卑。啊，要受教啊！新的一代来讲，以利亚撒来讲，要谦卑受教啊，承接圣职。给以利亚撒穿上什么意思？穿上的意思，你穿上圣衣了。亚伦原来的那个圣衣，就是大祭司的那个圣袍，你穿上了，代表什么？你要承接圣职，成为受膏的祭司。好，这一章结束。